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8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特朗普说营运巴拿马运河的是中国，送出巴拿马运河是卡特总统的一大创。
The Panama Canal is vital to our country. It's being operated by China.
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对记者强调巴拿马运河对美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由中国营运。他认为巴拿马是滥用了这一份美国给予巴拿马的礼物。特朗普的有关言论导致丹麦和巴拿马回应，丹麦认为美国对北极地区的更大兴趣必须以尊重格陵兰人民的方式进行，而巴拿马外长重申该国总统之前的讲法，指运河将会继续在巴拿马的主权内。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灵柩已经运抵美国国会圆顶大厅被民众瞻仰。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国会紧急辩论香港通缉海外倡议者。英国官员说不会容忍任何跨境镇压，但是同时强调需要同中国进行贸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后任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7号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记者会，说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至关重要。他又说将巴拿马运河交给巴拿马是前总统卡特任内的一大创。
The Panama Canal is vital to our country. It's being operated by China.
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至关重要，但是他目前由中国营运。特朗普说我们将巴拿马运河交给巴拿马，并没有将它交给中国，但是巴拿马滥用了这份礼物，美国本来就不应该给予。在他眼中，送出巴拿马运河是卡特总统当年落败的原因。他又说这个可能比伊朗人质事件更加严重。他指伊朗人质事件是大件事，但如果你记得的话，没有人愿意谈论巴拿马运河，因为这个是不恰当的。他又说这个是前总统卡特的遗产当中最欠佳的一部分。特朗普说前总统卡特是一个好人，他对他略有认识，但是他认为这个是卡特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将巴拿马运河交给巴拿马。他又说美国有38000人因为建造巴拿马运河而丧生，建造巴拿马运河花了美国相当于10000亿美元，或者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多。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不会排除用军事力量取得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的控制权。丹麦首相就回应说美国对北极地区的更大兴趣必须要以尊重格陵兰人民的方式进行，而巴拿马外长亦重申该国总统之前的讲法，就是运河将继续掌握在巴拿马手中。特朗普在作出这番表示时，包括他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在内的顾问和助理代表团正在在丹麦属地格陵兰岛进行一次私人访问。距离1月20号就职前不够两个礼拜，特朗普在他的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接受记者采访。他说对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这两个地方的控制对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这名后任总统的意图标志着对美国几十年来将自决权优先于领土扩张之上的政策的一个否定。欧盟的气候变迁政策负责人警告，如果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再次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应对气候变迁的努力将会受到严重打击。根据特朗普过渡团队消息人士透露，他的团队已经准备好一系列支持传统能源的行政命令，包括计划给美国从全球应对气候变迁最重要的条约当中撤出。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欧盟气候专员胡克斯特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会对国际气候外交的严重打击。他说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将会使到其他国家必须要加倍努力进行气候外交。胡克斯特拉在提到联合国气候谈判时说，并没有其他办法面对气候变化，所有国家都必须要参与当中，因为它是不分国界，这个是全球必须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巴黎协定是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核心，近200个国家谈判当中讨论压制温室气候排放的措施，并筹集有关的资金。过去美国在气候谈判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同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合作，为最近的全球气候协议奠定基础。 不過隨著特朗普將會1月20號重返白宮，情況可能會有翻天覆地改變。特朗普話氣候變遷係一個騙局，並且喺2017年至2021年嘅第一個任期內使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上個月特朗普警告歐盟必須要購買更多美國嘅石油同天然氣，否則將面臨關稅。社交媒體公司 Meta 在星期二大幅削減他們的內容審核政策，包括結束臉書和 Instagram 上的美國事實核查項目。這個重大的轉變符合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的政策優先事項。 Meta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朱克伯格在一篇貼文當中說， Meta 將會擺脫事實核查員，他們的政治偏見過重，他們所摧毀的信任比創造的重要多，尤其在美國。朱克伯格話：取而代之 ，Meta 旗下嘅臉書同 Instagram 等平台將從美國開始使用類似 X 嘅社交媒體筆記 Community Notes。朱克伯格星期二發布咗一段視頻，使用咗保守派長期以嚟批評佢平台嘅一啲語言，話而家係時候優先考慮言論自由。事實核查員已經變得有政治偏見。特朗普喺幾個鐘頭後舉行嘅記者會上，對呢變化表示讚賞。國際事實核查網絡主任霍蘭說，這個決定是極端的政治壓力之下所作出，此舉將會損害社交媒體用戶，他們尋求準確可靠的資訊以作出關於日常生活以及同朋友家人互動的決定。美國第39任總統卡特的靈柩1月7日已經抵達華盛頓國會大廈圓形大廳，被國會議員以及民眾瞻仰致敬。前來探視的民眾對美國之音記者說，卡特的人道精神對他們產生很大影響。
I think he was an amazing humanitarian and that's he's strongly influenced me。
科羅拉多州居民費雪說，他認為卡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道主義者。他說卡特對他作為護士的職業生涯以及對公眾和全球健康的興趣產生了強烈影響。他又認為卡特是一個真誠善良的人。
Not exactly remembering his presidency, but his legacy afterwards with everything he did with Habitat for Humanity and...
加州居民歐文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並不完全記得卡特總統任內做過事，但是記得卡特卸任之後的遺產以及卡特在人人家園所做的一切。卡特和其他知名人士走遍世界各地，幫助不同的文明和人民，為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I was born after President Carter's presidency, so I'm not really as familiar with his time.
維吉尼亞州居民古爾森話：佢係卡特總統任期之後出世嘅，所以佢對卡特嘅時代並不熟悉。但係佢認為卡特嘅卸任後時期確實意義重大，而且做咗一啲好有趣嘅事情，令到其他總統效法。中國官員喺星期三話，西藏強烈地震已經有超過400人從被困嘅廢墟當中救出，但仍然有為數不詳嘅人員下落不明。今次地震發生之後，喜馬拉雅山麓被撼動，並且改變咗當地嘅地形。星期二發生嘅 6.8 級地震係該地區近年嚟最強烈嘅地震之一，震央位於中國西藏定日，大約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以北80公里，亦即係50英里。呢場地震亦震動咗鄰國尼泊爾、不丹同印度嘅建築物。美國地質調查局嘅分析話，地震造成震央同周邊地形在內80公里，亦即係50英里嘅範圍內發生高達 1.6 公尺，亦即係 5.2 英尺嘅滑移。已被彈劾的南韓總統尹錫月正面臨可能更大力度的拘捕嘗試。一名負責調查戒嚴事件的高級官員誓言會不惜一切代價突破安全封鎖，拘捕這名被停職的總統。在南韓法院再次簽發針對尹錫月的拘捕令之後，支持和反對他的示威者星期三頂住嚴寒天氣在總統官邸周圍的街道上舉行集會。負責尹錫月維護安全的總統安保處過去幾日以來一直用鐵絲網和路障加強防禦尹錫月位於龍山的住所。法新社報道形容，他的住所已經成為首爾都市當中的一座堡壘。中國電動車比亞迪的勞工醜聞再度引爆。路透社報道，一名重要的勞動監察員星期二透露，比亞迪通過不合規格的簽證，將幾百名中國工人帶到巴西建立廠房。他補充說，比亞迪已經承諾遵守當地勞動法，為仍然留在該國的工人提供保障。上個月，巴西巴伊亞州地方官員在比亞迪新廠的建築工地當中，發現了163名工作條件類似奴隸的中國工人，他們由比亞迪承包商金像所聘用。 巴伊亚州劳动检察官办公室去年12月底宣布启动调查，调查负责人杜拉奥话 ,12 月被当局解救的163名工人已经或者即将离开巴西。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在之后我们会报道分析，从斩首行动到实施戒严，有分析指中国的武警将会扮演入侵台湾的重要角色。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国会辩论香港通缉海外倡议者，官员就只是不会容忍任何跨境的镇压，但同时又强调需要和中国进行贸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警方国安处在去年圣诞节前夕悬红100万港元通缉6名海外民主活动人士。英国国会在新年复会之后迅速讨论有关事件。英国官员在国会说不会容忍任何跨境镇压，会同被通缉者会面，但是强调需要同中国商讨贸易。又在英国的被通缉者就说有关的部门都有快速地接触他们，但是担心这个通缉事件构成寒蝉效应，希望尽快和有关官员商讨进一步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影子外相彭黛玲星期二在英国国会提出紧急质询，问英国政府就事件有何回应。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卫善廷提到英国外相林德伟已经发出声明。
As the foreign secretary said, those targeted on Christmas Eve,
他说正如外相所说，这些在平安夜被针对的人不过是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英国不会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强迫、威吓、骚扰或者伤害身在英国批评者的行为。卫善廷呼吁香港废除国安法，终止针对海外倡议者。他又说英国外交官在香港和北京直接表达了关注，英国官员亦都对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及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表示关注。卫善廷又说英国一直为香港人站起来争取权益，英国政府会支持移民到当地的香港人。彭黛玲就问到英国政府有何实际行动，如何保障在英港人的安全，以及会否在中国兴建新驻英大使馆的问题上面考虑这次事件的影响。他又质问卫善廷英国财相李蕴晴下星期访华的时候会否提出人权议题。卫善廷在去年11月访问香港，他回应说英国经济相对上是脆弱的。
And whilst we have very clear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他说即使我们有很清晰的国安考虑，今天的讨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需要平衡，作为一个外向和在全球贸易的国家，我们有时候需要跟和我们价值并非完全一致的其他国家接触，因此我不会为支持包括在香港的海外英国商界道歉。香港的英国商界有跟我说很高兴见到国会议员探访我们。多名议员提出英国政府要更加大声批评中国，问到英国政府有何行动。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主席麦道国说他听过很多次外相作出同样的声明，但是中国没有理会他而继续打压。
At what point did the consequences come for these actions?
他说这些行动何时会有后果？正如其他议员所指，不只是我们的高级官员何时会不再到香港，我们何时会不再欢迎香港官员到访英国？卫善廷说双方有机会沟通，反而是可以给他面对香港官员表达他的看法，英国驻港总领事也都会经常表达同样的看法。因为批评新疆人权问题而被中国制裁的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治安说，美国有制裁香港官员，但是英国没有相关行动，如果英国不作出制裁，中方不会认真对待英国。他又提到移英港人无法取回他们的强制性公积金的问题。卫善廷邀请施治安会面，说会继续就强积金的问题对包括汇丰的英国银行施加压力。在最新的6名被通缉者入面，香港理工大学前助理教授钟建华、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创办人钟汉林、 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干事刘嘉敏以及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传讯与传媒助理张希成都居住在英国。自由民主党议员、外交事务发言人米勒说，上届政府对于外国干预的回应并不足够，呼吁现届政府做得更多。米勒问到卫善廷会否与刘嘉敏以及他所属选区的自由民主党议员会面以示支持，表明在英国执行悬红通缉令是犯罪行为，制裁相关官员，以及因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和通缉事件而重新考虑财相访华。卫善廷就说曾经同刘嘉敏会面，会高兴地再会见他。卫善廷又指会再同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会面，有适当机会的时候会提起黎智英的案件。在访华问题上面，他再次指英国需要对外贸易和采取务实的态度。工党议员蔡华之说，张希成是他的选区选民，英国政府能否给张希成和其他港人保证他们会免于跨境镇压威胁？卫善廷向蔡华之说，如果他认为英国政府给予张希成的保安建议并不足够，蔡华之可以去信他，他会提供一套为张希成特别设计的保安措施。刘嘉文和张希成都对美国之音说，在被香港当局发出通缉令之后，英国政府的相关部门都在当日接触他们。刘嘉文说，工党的外交政策受内政影响，所以对之没有太大期望，这一次讨论也都没有太大的正面回应。他又说，乐见议员有了解他们的选区的香港人的想法，他所属选区的议员雷洛兹本来会在辩论里面亲自提到他的状况，但是因为之前的辩论超时，雷洛兹需要出席另一会议，于是交由同一政党的米勒发言。他说不止被通缉人士，在英港人也都担心通缉事件构成寒蝉效应。
因为他们都会担心他们可能跟这19个人接触，或者可能是参与任何相对来讲政府香港政府觉得政治敏感的活动呢，都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件事是影响他们在英国的 Human Rights 和 Freedom of Speech。
张希成就说感谢他的国会议员蔡华之提起他的状况，他暂时未有感到有特别的威胁。他说希望尽快和相关官员会面商讨，因为卫善廷在辩论里面未有特别提及。
我们都希望政府可以有进一步的行动，而不是纯粹去回应说他们会 support， 即见我们其实已经是第一个 first step， 是一个最 basic 的要求。
钟建华就在 Facebook 专页指，过去十几廿年来，以香港银行户口自动转账捐款支持香港独立媒体、无国界医生、乐施会、世界书名会以及两名中国大陆的民工孩子，即使在搬到英国之后没有基本收入，都没有停止过这些捐款户口，但在他被通缉之后捐款被停止。美国之音在前年报道，因为香港国安法而被通缉的人的银行户口都会被冻结。钟建华说，令我叹息的是，在一个扭曲至如此的社会，权势除了要令人人都不能够就着自己切身与关心的事发声之外，还会搞到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点点善念都无从寄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随着中国对台的灰色地带侵扰和法律战与日俱增，最近有多名学者先后就警告，原本以维稳作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亦即是简称武警，未来很可能在中共武力犯台过程当中负责斩首行动，夺取战略要地，甚至一旦解放军夺得台湾之后，在当地实施戒严统治。而更加警惕的就是武警的各种侵扰可能宣称是警察行动而并非正式开战，使到有意援助台湾的国家陷于两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上个礼拜四1月2号，中国官方传媒报道全军新年开训，各个部队按照任务属性展开实战化练兵，其中驻地在福建省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所展现的训练画面是快速架桥以及冲锋艇操 家，中國官方傳媒並未有進一步講明訓練的細節，但美國傳媒商業內幕在上個禮拜日的報導中分析，作為一支準軍事部隊，武警正在接受包括水上作戰和城鎮戰在內的多種訓練，表明中國準備令到他們在入侵台灣的行動中扮演關鍵的力量。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吳志遠認為，中共攻台必須動用大量海空兵力，武警不是太過可能直接參與，但如果解放軍在台灣陷入持久戰，武警就可以被調派來實施軍事治理。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則表示，武警參與攻台並不令人意外，除了他們受過反恐、維穩等各種訓練之外，更重要的是武警本來就源自解放軍，也經常協助解放軍的任務，一旦中共攻台勢必需要大量兵力，調動武警就成為合理的選擇。莊家榮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曾經傳出有很多武警以變裝的方式穿上香港警察制服，甚至是便服 T 恤參與鎮壓，類似手段同樣可能被用在台灣。莊家榮是這樣說的，
不能排除他可能会原先潜入台湾，或者跟着他的主要的部队去台湾。
他说不能够排除他武警可能会有一些人先潜入台湾，或者是跟住他的主要的部队去台湾开始做一些镇压和维稳工作，这些都在他的功能范围内。美国空军退役军官吉内斯更加在星期日投书台湾自由时报的文章中明确地警告，武警是仅次于解放军对台湾民主的第二大威胁，如果中共接管台湾，势必会派武警实施戒严，届时台湾人民将会再次遭受邪恶统治的折磨。吉内斯分析，武警分为内卫部队、機動部隊及海警部隊三大部分，在戰爭時期由中央軍委或中央軍委授權戰區解放軍指揮。民眾強調，2018年改制劃歸武警核下的中國海警擁有超過500艘各式的艦艇，實為中國的第二海軍，不單止主要指揮官階來自海軍退役人員，新一代海警船配備76毫米口径艦炮，更與軍艦無異。按此標準，中國海軍加海警船艦總量達到870艘，幾乎是美國海軍355艘的 2.5 倍。格萊斯警告，戰時中國海警將與海軍合作封鎖台灣海上交通，一旦台灣淪陷，武警與海警更加能夠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等法令拘捕所謂危害國安、支持台獨的台灣人。在北台灣新北市的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榮又進一步指出，中國海警日益擴大之際，最近亦都擴編直升機部隊，在這個情形之下，不排除會讓接受過兩棲訓練的武警形同搭配第二海軍的海警陸戰隊。他分析，中國從俄烏戰爭學到一大教訓，就是軍事行動必須出師有名，甚至不會好像俄羅斯一樣遭遇西方制裁。因此，中國格外重視對台灣實施法律戰，如果由武警和海警去執行任務，更加能夠定義為國內執法而非對外軍事作戰，避免為外軍干預落下口實。放大嚟睇，呢啲做法唔單止會升高對台威脅，因為南中國海主權爭端屢次與中國發生海上衝突嘅菲律賓，亦都可能成為執法嘅對象。佢係咁樣講噶。
如果他加強了海警在兩棲作戰的能力，確實有機會會是在外島。甚至
如果中國武警加強海警在兩棲作戰的能力，確實有機會用在台灣外島，甚至菲律賓，譬如話菲律賓前方前哨的基地馬德雷山號登陸艦，佢去強行進行登陸登艦驅離，呢啲其實都會係未來可以去睇嘅方向。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發自台北嘅報導。
蘋果公司1月4號至7號在中國市場推出促銷活動，包括 iPhone 16、Mac 等全線產品的減價，這個是蘋果新機發表只是兩個月內的第二次減價，指出他們在中國市場面臨的巨大競爭壓力。雖然這一次的促銷被部分數碼部落解讀為蘋果對中國市場的重視和誠意，但是分析認為，在目前消費降級的經濟環境之下，減價幅度有限，而且新品缺乏吸引力，很難真正提振。據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苹果中国官网启动了叱咤福利新年促销，苹果全线产品包括 iPhone、Mac、iPad 和 Apple Watch 等都有减价优惠，其中9月份啱上市的 iPhone 16系列最高的优惠人民币500元。在去年双十一期间 ，iPhone 16在开售只一个月之后，就首次透过官方的管道减价，三个月内连续两次减价，显得格外罕见。根据 Canalys 数据，2024年第三季苹果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只有14%，排名落后于华为、荣耀和小米。不过在价格600美元，即是大约人民币4350元以上的高端市场，苹果仍然以52%的份额领先，但同比就下跌了5%，而华为就增长了34%，份额达到33%。位于广州的小红书数码部落客苦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苹果官方减价吸引更多的是线下用户，尤其是40至50岁的年龄层的果粉。相较之下，线上通路或者经销商的减价已经超过苹果官方的促销力度。官方减价幅度无法吸引年轻群体或者减价敏感的用户，但是会被消费者视为苹果向中国市场让利或者更加看重我们的表现。
是一种诚意的表现，也是应对市场竞争做出了一些变化。
苦瓜对记者说，诚意不是太大，但是也是一种诚意的表现，也是应对市场竞争作出的一些变化。苦瓜又表示，除了罕见减价，近年来也一改过去先有和中国区数码博主和具影响力的媒体互动，在新品发布会邀请科技达人在线下体验。苹果的行政总裁库克甚至多次到访中国，都体现中国市场对苹果占有重要地位。苹果2024年10月31号公布的2024财政年度第四季业绩数据显示，截至到去年的9月28号，苹果大中华区营收连续五个季度下跌，营收是150.33亿美元，和去年同期比较下跌了0.34%，上一季的年减幅是6.5%。而事实上，苹果减价在中国引发热烈讨论，舆论反应褒贬不一。苹果官网突然间减价这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的榜首，阅读量破2亿。北京的数码部落客燕山派就发文说，苹果在中国市场是真的感受到危险和压力，现在国产手机做得越来越好， iPhone 越来越多的用户转移到安卓、鸿蒙，需要透过一波的减价去换取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资深分析师邱始芳说，以往苹果并不是说经常出现短期内连续减价，今次不寻常的策略显示苹果在中国市场的拓展正面临巨大考验，关键是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受到中国品牌华为的挤压，第二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没办法落地中国，导致2024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复苏缓慢，苹果出货量较去年同期仍然是微幅下跌。
苹果在中国市场销售确实面对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透过降价的策略吸引一些消费者回笼。
邱始芳对美国之音说，苹果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确实面对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透过减价策略吸引一些消费者回笼，很多中国的国产品牌可能更具价格的一个优势，所以是不是能够令到中国市场销售回温呢？他觉得还是有很多问号。邱始芳亦强调，苹果近年来扩充产品线，从一年一机到一年三个新品，以及推出对标中国品牌手机价位的平价 iPhone SE， 都能够看得出苹果试图在中国市场冲刺出货量。不过苹果和中国品牌打价格战，不单止是难度高，亦和品牌属性有冲突。苹果较强调品牌认同和性能稳定性，而并非以性价比去争取消费者。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戴志贤认为，苹果以往在全球市场维持统一定价，避免区域性的价格差异，但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竞争白热化，但中国从汽车到家电产业都开始进入价格战之后，苹果的价格策略亦需要调整，不过频繁降价可能会削弱他们的品牌高端属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